共理，我开真口会夹条脷，实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发烧手震又脚痹。
哟，就我觉得这一期开始之前，我会特别想笑出来，就是这是跟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就是在一次深夜长谈之后，然后促成了这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主要讲什么呢？就跟你所看到了标题当中所写一样，去讲一些关于香港的往事和未来，和你们该吃什么玩什么。所以我们这一期请来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嘉宾，他就是阿俊。阿俊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深圳的一个比较喜欢玩波鞋啊潮流啊那些东西的一个差不多年。
你讲潮流是波鞋的吗？
是啊。
你再说我就根本听不懂了，我觉得你就好好的用普通话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阿俊，我来自深圳，是个热爱球鞋跟潮流的一个快到中年的一个小男生。
中年的小男生，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说这期要请阿俊，就是因为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跟阿俊有接触，阿俊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仔，一个波鞋仔。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怪癖，特别的有意思，每次就是笑眯眯的跟我去讲的时候，你说那么多年前我看你真的觉得哇他帅极了，你现在真的还是那么帅吗？
哪有，还行吧，老了。
这期话题其实在我们之前聊过一个关于协会老师，我在当时说走啊，一起去香港看波鞋啊，在他的记忆当中好像慢慢的要把香港这片地方被怎么说呢，慢慢的要放到记忆深处，因为球鞋好像在香港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最外人来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真正去香港玩啊吃其实还有很多意思，但是很多人已经不会再把香港放在自己的一个旅游的那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第一位了吧，好多都已经变了味道，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其实就跟阿俊聊一聊，就关于现在比如说香港去玩什么吃什么。但是其实因为阿俊本身是跟香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小时候你就去过是吧？
对啊，小时候可能幼儿园五六岁的时候就去过了，
就非常早其实你就接触到了香港。那比如说如果我一提到香港，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其实是就是香港剧里头那些港片当中的那种亭台楼阁，那种怎么说呢，金刚丛林那种感觉，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很多。你一想到香港，你现在比如跟大家说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现在想到的还是吃吧，还有那些街景啊什么的。
你现在大概多长时间去一趟香港？少了吧？现在
比较少了吧，现在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现在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如果时间多的话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吧，如果有什么电影啊什么的。
比如说如果你去推荐协会老师或者你去推荐给带豆的这些听众而言，就是如果你去香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在别的地方不可取代，因为比如说买球鞋我可以去美国或者去日本或者去任何地方，但是香港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呢？对于你而言。
对于我而言啊，应该是吃的，还有它整个城市给你的那种感觉吧。
嗯，你可以讲讲。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去到香港其实不一定去了就是去买东西啊，说是购物天堂你就去买东西啊什么的，你去了其实怎么旺角啊中环啊那些地方，其实很多的那些楼啊那些广告牌啊很值得你拍照啊什么的，因为很多摄影师啊，你看很多 Instagram 啊或者 Facebook 的那些摄影大师其实都很是喜欢去香港去拍这些广告霓虹灯啊什么东西的。
对，我觉得好多其实在香港那种感觉的图片一下被拍出来一下就特别特别的港味十足，它跟台湾不一样，比如跟你的城市不一样，跟你所在城市不一样，跟美国不一样，它有那种特浓厚那种香港的那种感觉是完全无法替代的。 你
对
你之前说你其实你小时候经常去香港，你觉得这座城市对于你就是越来越长大以后，你觉得它的味道变淡吗？有变淡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吧，我觉得还是挺熟悉的香港，
越来越熟悉的一种感觉，是不是？
对，其实对香港对于我来说，等于我基本上是第二个家吧。我去了，除了在深圳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香港。
跟你之前其实工作上是有一些直接关系。我因为知道你之前好像是做过买手，是吧？
对，其实本来就喜欢去香港，然后发现了那边有那时候有点商机，然后所以在那边也待过一段时间。
先让你们这一波人富起来了，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吧，就，哎，刚好迎来了现在那个电商的时代，刚好赶上那个热潮吧。
嗯，其实这就像咱们这就是这个节目，让节目经常去，其实说一些球鞋。其实回到核心，其实，在你的印象当中，比如从小到大一次次去香港，你是怎么去了解，比如香港球鞋这个文化的？或者你有没有这种带你的领路人，看你在香港玩这些球鞋的东西？
领路人啊，领路人其实没有，其实一开始都在网上面啊，论坛啊，看到一些人鞋子啊什么的，然后就看杂志啊，那些杂志上面你如果说球鞋的那种东西，他写完一篇文章以后，他下面会告诉你这双鞋在哪里有的卖，那基本上你看到的话都是在香港的，所以你就会，哎，我要想去看一看可不能找到这双鞋。
你们那时候去过香港容易吗？或者在九七年之前会比较麻烦？
肯定很麻烦，因为那时候还英属吧，是不是？
嗯。
所以说你搞什么那些什么签证啊那些东西，就好像搞得像出国一样，
会比较麻烦。那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在你的印象当中，波鞋街是什么样？因为我没有我最。第一次去香港都已经是2011几年时候的事了。那个时候你有经常去波鞋街吗？
其实如果我去看波鞋的话，我其实很少去波鞋街。如果你说波鞋街是刚接触球鞋的时候才会去看，因为怎么说呢，那时候没有钱嘛，你怎么可能会看一些什么联名啊，那些跟潮牌合作的那些潮流球鞋单品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买那种什么允记的几百块的那种球鞋打打球什么的。
那个时候波鞋街好像，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去香港的时候波鞋街已经成为那种跟大卖场一样了，没有说什么那种特别精致的店，全是还是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那种把那个柜台恨不得都码到那个马路，就是放到那个人行道上那种感觉，还是说比较精致，因为比如像芝加哥那种店。
其实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其实跟大卖场没啥区别。其实那条街可能都是属于允记的了。你其实逛每一家球鞋店，其实卖的款式都差不多，就没什么兴趣。
但那个时候是比较集中的一条街，就在香港，就是香港如果买球鞋，就应该就集中在那儿了吧？还是说还会有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在你记忆当中啊，会去逛一些什么其他的地方是大家不知道的？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旺角，但是如果你说要找一些比较特别的鞋款，就是可能专柜啊实体店没有卖的，你就要去那种我们叫水货店的那种私人店铺，就好像球鞋买手店在楼上的那一种，你可能才能在上面找得到那种比较特别的球鞋。
你说其实在楼上逛，我相信其实很多大家去香港转基本上还是在一层的那些开门店那种去转。你说这个其实当时是 H 带我去过一次，我记得还有一家叫什么馈子还是叫什么的一家店，然后包括其实像 Hot Toys 的总部不是也藏在信和大厦的那个顶楼那种，我感觉跟住家里头似的。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还真是有勇气，像之前我们看我都不知道应该排哪道，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当时要去到楼里面去看，还得在电梯前头去排哪道哪道。
那我们玩的那时候可能还没这么多人，现在的话我都不愿意上去了，因为你排个电梯，你周末去的话可能要排上半个小时
啊，
你就排半个小时要。
就排那电梯就得排半个小时。
对，因为太多人，他那个电梯又小，然后你人多的话你要等电梯，你半个小时你上去了，可能你逛个十来分钟，然后你又得等半个小时才能下来，所以你在那个等电梯坐电梯的花的时间可能比你看球鞋的时间还多。
对，我现在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比如北方朋友或哪儿朋友很少去香港的，就是现在其实好多好的球鞋店铺全都藏在那种跟住家里面一样那种感觉，很多一家店铺能占三层那种，就是你得来回来去跑拿货，恨不得那人得下两层去给你拿货拿上来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香港你都知道了，房价那么高，地价那么贵，所以他们租金地楼下铺就是我们做的地铺就是最贵的。一般如果是私人开这种店，一般这样成本很高的，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开在楼上的那些租金比较便宜的地方。
那其实那你要说到这一刻的话，你现在会比如说去香港哪逛吗？比如跟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不管是球鞋，比如潮流的东西，就当你是一个领路人跟我们讲讲。
如果你说我平时的那个行程的话，就是我先会从黄岗口岸坐那种大巴，我不坐火车的，因为坐火车很久。如果你希望直接到你想去的目的地，你最好就是在那个黄岗口岸去坐大巴，因为这样子它其实你上大巴它不会中间有停站，你说去旺角，那它直接就是从黄岗口岸到旺角，可能如果不塞车的话大概30到40分钟就能到旺角。如果你可能去我们叫过海的话，就去中环啊、湾仔、铜锣湾这些地方，因为香港就是香港，然后九龙，我们叫九龙的话就是叫尖沙咀、旺角那些地方
叫
九龙。对对对，港岛就是中环、湾仔那边，我们叫过海。对，然后我们就去先下车，可能会去喜铁街，你们听歌应该有听过喜铁街吧？其实现在那条街现在叫立东街，立东街那里，
荔枝的荔是吗？
不是，立立有利的利
啊，继续。
然后去那里，去那家日本开过来的一家咖啡店，去买一个手冲咖啡啊，先喝一喝，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太他妈滋润了。
然后呢，喝完就到隔壁那条街，有一个叫新景园的，吃炸猪排饭的。你基本上去那里看那些人，基本上就是点炸猪排饭。那个应该是我现在在我的饮食列表清单里面，炸猪排我觉得是排第一的。
嗯，其实在这档节目之前，我为什么一直跟那个阿俊去密谋这事儿？因为其实开了那叫什么快铁还是快线，从厦门到香港只需要3个小时吧，已经。就直接上港岛了吧，好像是就3个小时，还不会6个小时吧上港岛、啊、
应该不用吧。你来深圳是多久啊？
深圳好像也就3个小时，广州也就5个小时，
那应该差不多可能3个来小时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到时候约一盘，下一期到时候去完香港咱们聊的不一样，你带我转一转你的那些店。你继续，你光吃了，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你可以继续把那个吃的东西去普及。大家如果其实感兴趣，可以在那个群里去留言，或者在评论当中留言去问这些地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你继续你的炸猪排。
对，因为我一般都是中午到的香港，那中午到香港肯定吃完东西再逛嘛，对不对？然后吃完东西我就可能坐地铁，因为湾仔到中环就2个站，然后我就开始在中环逛。去看一些日潮的东西啊，因为 IT 基本上所有的那些比较好的品牌的那些店基本都是开在那个雪场街还有那个云贤街这里，就是现在云贤街就是现在那个威灵顿的那个乔丹店、
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威灵顿是那个兰桂坊上的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大斜坡的那条街、
哦、
对面那一排都是 IT 的那些卖日潮的。
有折扣吗？折扣多吗？
有的，会有折扣的。 你到那种什么春季打折、夏季打折去可以捡漏的。
约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咱俩可以约一趴这个？听的还真是跃跃欲试了呢。大概有什么时间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折扣的时间？
如果是说夏季的，应该过了，应该是上个月的事。然后我觉得应该秋季了，可能得到十月份、十一月份才开始再打折了，估计。
这一趴给我录的太远了，因为之前你想，我一跟大家一普及，因为之前其实录完香港那一期，跟楼爸录完香港那一期，好多人问啊，这个东冲怎么去东冲啊？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打折基本去东冲，你们都不会逛东冲吧？
东冲是我觉得是卖那种奢侈品的那种奥特莱斯吧。
嗯，
因为其实你去也可以，因为你也有机会捡漏，捡到一些断码的那种限量的球鞋，但是那个地方太远了，在机场那边。
对，
如果你去逛香港，我是不建议你就是去完市区内你再去东冲，要不然你就集中留一天在东冲，因为你在那边我估计你逛一天也逛不完。
对，东冲非常非常大，而且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东冲卖好多都是外面见不到的东西，就是在大陆会很少见到的东西会比较多，
就是哇，那是那些阿姨啊我妈妈的那种年纪的人就很喜欢去，可能一万多的那种。
好，我知道了。嗯，把定位到那样了。嗯，所以接着跟你逛，
继续我的那个行程吗？
对啊。
哦，然后你去看完的话，我估计看完的时候应该快逛了这么久，应该就是快3到4点。那如果像香港人说的，就3点一刻就是 tea time 嘛，然后我们就可能就会去 IFC 的那个 Shake Shack 那里去吃个汉堡，然后坐在那里看看海景啊，聊聊天什么的，
感觉跟过的纽约的生活一样，是吧？
对啊，因为我其实你说我初次接触这个 Shake Shack 的话，就是在美国，然后吃这个，然后怎么说呢？因为是美国这个店开到这边来，不用去美国吃了嘛，然后就肯定每次去就会吃了，因为那个奶昔真的是贼棒，
贼棒。对，我觉得那当时给我一记好，什么吃汉堡就奶昔，这事我觉得还是挺可乐的，就是我一般都会被就可乐。
因为很 heavy 啊，那个东西对于我这种瘦子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顾忌的。
然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你想去尖沙咀的话，我就会从那个湾仔的那个码头坐那个天星小轮，
天星小渡轮。
对，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去坐一下，因为那个很香港。在香港还没有这地铁还没有过海的时候，其实在九龙那些人去港岛上班的话，他们每天都必须要坐这个天星小轮上下班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有岗位。
嗯，因为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是阿俊给我带路，真的，我觉得他每次就是走香港的那种路线，跟一般的游客不一样，他真的就是本地人一样，知道从哪儿穿，从哪个地下道上来，直接就可以避过好几条街那种感觉。因为当时买那 Switch 的时候就跟着你去的嘛。
对啊，但是那时候在旺角。
嗯，还是从那个油麻地那边奔旺角嘛。其实油麻地跟旺角非常近，但是在我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俩地儿好像特别远的，其实就走一条街就到了。
对，因为油麻地其实也就是旺角，其实你走过去可能就2-3分钟。其实所以说你坐地铁的话，其实你坐到油麻地也是可以的，直接到旺角。
嗯，好多人其实在住的时候老选择在旺角去找房子，其实油麻地再去往回一点其实也能找好多房子，去其实也特别方便。
对，如果你购物集中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是住在旺角那个地方，而且第一比较便宜，第二比较集中，你基本上你住附近，你一下楼各种商场啊、水货店啊、波鞋街啊都是在附近，吃的也特别多，不用去想着去哪里找吃的。如果你在 港岛的那边找吃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你说这个真的我觉得特预约是了，给下个月约一盘也快了。
走起走起，
真是走起走起。你觉得比如说在说到这些比如潮流的时候啊，现在潮流肯定是最热的话题，就刚才除了你那些看的话，你有什么店铺是在你刚才的例子当中没有的，比如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你说逛街的地方吗？
可以啊，就比如你去看一些潮流的东西，一些潮楼的东西，桥楼的东西。
潮流的东西啊，那肯定首推是铜锣湾啦，最集中啦。你基本上国际大牌潮牌之类的那些店铺，基本旗舰店都是开在铜锣湾，很少是开在尖沙咀。尖沙咀基本上都是一些名店。
所以有什么牌子呢？
我知道的，
你推荐一些值得逛的一些店之类的。
值得逛的肯定第一个就是那个陈冠希的店啦，
嗯
，Juice 啦，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那个IT， 因为他那里有个 IT 的 Outlet
啊，
可以买很多东西。对，可以打折，那里就长期打折的，你就不用去等什么打折季啊、奥特莱斯啊那些地方去。
蛮好。
对，基本上什么 Rick Owens 啊那种啊，你看那些，对，上万块钱的那种外套啊什么的，你可能打完折可能三四千就有。
嗯，你这说的感觉贼棒，我感觉还是贼买不起的感觉呢。
我觉得不会啊，几百块钱的也有的。就是看你
啊，你就应该直接说有上万块钱，直接打到几百块钱的就好了。
对，所有价格适合所有消费人群去消费。
用这种穷仔，我这种穷仔就得去那儿去掏一掏。哎呀，吃，你关于吃还有什么？你想说的，因为我每次去香港吃，我会非常的就是只局限于，因为上次吃那几个地方还是你给我推荐的，要不然就跟游客会去过池记呀，或者去过什么的。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不嫌远的话，可能可以去上环试一试，吃那种街边的店，就是好像类似大排档的，没有实体店的，就是建一个棚，你就坐在外面吃。
然后上海不是那个香港吃也不便宜的吧？
那种店其实很便宜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铺租啊，什么东西。如果你吃一个面啊、粉啊，加一个什么奶油猪，加个喝的东西，我估计七八十块钱港币就能解决了吧？
单人消费。
对，
蛮好蛮好。
对，我觉得香港吃的地方都不贵啊，除非你吃什么米其林啊那种东西，我觉得才贵。
那比如现在，比如你去香港转，有什么一些比如新兴的店吗？是那种比如值得去聊一下的？
很多咖啡馆我觉得值得去，因为如果我平时在深圳的话，喝咖啡，你说很多地方都可以喝，而且地方大啊。有户外啊，最主要是能抽烟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在香港这种寸金吃土的地方，你想找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可以让你休息啊、喝东西，在那里黑的那种很少，所以我会推荐一些喝咖啡的地方给大家。如果购物以后可以休息一下，
嗯，有什么有特色的？
在铜锣湾，KP 就是 Kevin Poon， 就是 Club 的其中一个主理人，他开的那个
Kevin Paul 啊，就是柱子的主理人，
对，
主理人之一，原来不是跟那车的，对，对对
对，
你继续。
他开的那家叫 Elephant Ground， 他里面的咖啡很棒，而且还有一个冰淇淋三明治也非常好吃，还有一些什么十几小时慢炖什么牛肉冻饭啊那种东西，我觉得很赞。
你还有什么这种特别网红的店吗？像这种现在新进的，像你说这种是不是基本上一般的游客都会不知道呢？或者你可以讲讲这种游客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者比如像这种比较深入香港的朋友们会比较常去的。
其实这个其实也挺好找的，因为你其实大众点评搜那个铜锣湾的 Lady M， 就在铜锣湾的 Lady M 的对面，就在那个巷子里面。
太难了，我觉得香港的好多店铺都属于那种特别密集的，你很难去，就必须得找你这么一个比较说接地气的人能够去转那么一圈。
对，如果就是你不熟路的话，你可能一逛就可能就错过了。
对，
对，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去那家店呢？那家店基本上可以说我每次去香港我都会在那里坐。首先啦，就是那里的人，你基本上去喝东西都是一些什么 ABC 啊、潮人啊之类的。然后他店里面还有挂现在最近正火的拍了1亿的那个 cos 的一些画在里面，你能在里面能看到实物。那幅画我记得好像只有全世界只有24幅吧。
你说你好像就是应该在上海当时就展的那些给借过来，等于 cos 从他们的店里给借过来在那儿展的，好多都是那样，都是他属于那种就是好朋友才会去赠予或者说售卖的。
对，就是你，我就看到实物，就是哇，好牛逼，然后装修也挺漂亮的。然后它就是墙天花板上面有一些植物反的倒过来，好像快要会砸到你头上那种感觉，就比较适合女生打卡吧。我觉得就是风格没有那么少女，但是也是挺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我好像找到了本期主题的那么本期的这么一个主要话题，继续打卡的地方，把你家这样
打卡。然后那些旺角的那条花园街，
嗯，
花园街不是都是卖那些假货的地方吗？
嗯，发源
那个，对，那里很多招牌啊那种东西，其实你可以在那里拍拍照片什么的。然后隔壁那个赵万中心楼下，就是那个卖电器的那条街吧，有一些小吃店，是什么臭豆腐啊那种，你在经常看的那种香港街边小吃，咖喱鱼蛋啊，珍珠奶茶啊，咩好大大鸡排啊，好大大鸡排啊，
好好肥啊，
不好意思哈。
啊，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用这种口吻来说，然后。因为其实你说到两个，我基本上去香港打卡的必去两个地方，一个就像你说的照案中心，其实照案中心和信和两个还是叫信和吧？
对，信和。
信和
买谁宅一个吗？
对啊。
你们知道四宅是什么东西吗？
是你说的是楼顶的那些东西吗？
对啊对啊。
嗯，就那些成人嘛，对吧，成人小画片啊，成人小 Z 小 DVD 啊，
动作爱情动作电影。
哎，我想问他们上买的东西都是正版吗？还是他们自己刻录的？
应该都是刻录的，也有正版，但是比较少。那个可能在楼下，就是在地下信和的地下的那一层比较多。还有什么写真呢、
啊？
什么女优的那些写真呢、啊
哦？就跟日本那一套嘛，不就是从那儿搬过来？
对，我经常去，我都很想买几套，但是可能就是过关的时候就怕被抓，你知道吗？
这个过关会有严格的限制吧？比如只能带几张，还是他们好吧，肯定不让进，然后肯定不让带。
碰运气吧，如果他不查你的话，就挺顺利的。我之前有在去日本，然后带了几个，然后经过海关也没有被查，我家里还是有些正版的，
带签名那种的。我这还有朋友给我送的呢，带女优那个临上岸之前的一些签名作品。
哇，太赞了，羡慕、
可牛逼了。嗯，我觉得其实像说这些，就不得不去提一个香港的话题，那就是水客吧。我觉得因为水客这个话最早其实就是从深圳过香港过深圳这些其实起的，不管是最早的那些什么化妆品或者说是电器或者等等这些，你不之前还、基本上你不是都从事过相关吗？
对啊，但是我其实说水客这个词其实是可能是近十年才出现的吧，可能在97刚回归或者到回归以后的那几年其实没有说有水客这种东西的。
嗯，
水说到水客嘛，我之前我有做过一两年水客吧。
嗯，就想听那次。
然后对，那时候还是一个星期可以多次走的，就是没有说现在就是因为水客这个问题而改的。现在可能广东这边的可能一个星期就只能去一次，就是七个自然日只能去一次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可能我们就利用了这个规则，我们一天可能走两到三次，
一天
对吧？对，
我的天哪！啊，
因为那时候是，其实他也是你一个星期，你其实每天都能去我们那时候，但是如果你每天其实也可以无限次来回，但是好，他后来装了一种机子以后，你可能一天内走第三次，他就会响，他响的话，你可能就要被人家收了，对。
你最刺激的时候都待过什么，或者你听说过比较刺激的经历？
刺激的，我们那时候就比较谨慎一点，就没有这么猖狂。不过有尝试过拿行李箱里面装了快十双鞋子，被查了，但是他又没有没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水客没有这么盛行嘛。然后可能如果我们拿回来，他就会扣在他们海关那里。然后我们下次再退港这种，然后我们下次去香港的时候再从海关把那个东西拿回香港去，就不用罚款啊，还有被扣这个东西。
那我天，那这东西不是就扣在那儿，你还怎么拿出来啊？下回
他就扣在海关那里，他就叫退港，就是等于叫你拿回香港去，但是他不会帮你寄。
哦，
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就是你再去香港的时候带走就完了。
对，再去那个海关那里，就你在哪里扣的，你从那里经过，然后
你再换
那个海关那里。对，但是你得交那个仓管费，一天好像50块钱。对，我们上次被抓了以后，然后因为他很多人被抓嘛，然后退港嘛，我们试过在里面要拿东西拿回香港，等了可能4到6个小时吧，
排队呗，跟领行李似的。
对啊，好像在埋风一样。
天。
然后到了后来的话，我们没有，就是现在那个海关设了一个我们叫水塘的一个东西，水客嘛，有个水塘，他呢，他也不管你带了什么东西，他也不会先查你什么东西，他觉得你这个人有可疑，就全部把你抓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你们就全部在里面坐着，然后等他们过来，一个个把你东西检查完了，才放你们再过关。
那这个操！他怎么能看到？我操！我要去，他会不会把我抓走吗？看运气。
他看运气啊，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人进水塘，他是拿着一个什么零食物语的那种袋子，然后放满了零食，但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为什么那些海关那么牛逼啊，知道他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然后把那零食一拉开，下面全都是 iPhone。
现在还有人这么做 iPhone 吗？现在其实做水客的还有吗？你说从香港现在这么做的？
其实老实讲吧，其实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水客其实并不是大陆人，基本上是香港人，因为香港你知道，环境不是很好嘛。你说有些人没有工作的话，政府会给他发一些什么众援啊什么的，一个月也都有1-2万块钱。有一些呢，可能他们没有拿得到众援呢，他们就只能帮大陆人带带货、带带奶粉什么的。他们这样子来回一天能赚个几百块钱的，因为一般海关他不会管你香港人的，一般都是抓我们这边大陆同胞。
嗯，那时候还我看那电影，我忘了电影叫什么了，就是还让那个学生给带呢。
哦，对啊，现在还有啊。还有一些，我前段时间看新闻，好像就是因为深圳这边很多那种香港人结婚以后，可能妈妈跟孩子在深圳这边的，然后小朋友每天都要到香港去上学嘛，然后他可能就把那些要带的东西都放在小朋友的书包里面。
天哪，这种这有点，那这他们也查吗？也得心里也得咯噔一下吧。
可能比较少吧，因为小朋友这种，但是一般有，也我有见过了，但是比较少。
那这种抓着直接罚款，还是比如说也会，他不可能勒令你说不能再进香港吧？会有这么严格的处罚？
应该就没收吧，可能会警告吧。当然，你警告了你小朋友，他可能家长啊或者那些也不敢了吧。
但是他没有说那种，比如说抓到这人是水客，他是老是这么去做，也没有说去有一些最严厉的惩罚，使得比如说成年人啊，就说以后你再不能去出入香港了，会有这样吗？也不会吧。
不会，只是你每次从香港回来，你没他有那种，对，就现在什么面部识别嘛，其实你还没到口岸那里，你只要进了口岸，摄像头拍到你，你有那个进了黑名单的话，那个面部识别识别到你。你还没过关，他就会叫你过来。
哎，我想也是，
海关就会叫你过来，叫你进小黑屋里搜身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留的满脸胡子，穿了一身黑过去，我也被抓到那个小黑屋里，给搜过几次身。
真刺啊！听着都那么刺激。
对啊，
哎，水客这也是一个香港无法，就是怎么说呢？香港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段记忆吧，包括未来可能还是会有。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从大的方向其实去讲，你看香港，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好多旅游不会再去把香港放在第一位。比如说，因为去香港虽然容易，但是它的诱惑性，就对于一般旅游的诱惑性没有那么大了。它的汇率也好。虽然它免税，但是也没有那么的那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去韩国呀，可以去日本呀，还能退税。香港也慢慢的其实是淡出了，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就是旅游的这些选项当中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像你说的是，之前咱们聊的是很多东西都是无法被替代的嘛，那种感觉。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香港其实还。其实你说他在衰弱啊，在没落啊，没有优势啊，我觉得其实并不能这么讲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说他什么金融环境啊，跟他经济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嘛。我们过去旅游就是吃吃喝喝玩玩，对不对？就好像茶餐厅这个东西来说吧，你其实去香港吃茶餐厅。其实你去吃哪一家其实都差不多，因为香港的竞争比较大，如果你做的不好立马就被淘汰了。
嗯，
所以说你去我，所以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看什么小红书啊，那种去那种小红书推荐吃东西的地方，其实你吃下来也没有说特别好吃，也就那么一回事，
全都是个人小红书的这些所谓的明星的这种效应了。
对，因为我个人我吃东西是不喜欢排队的，然后你去辛辛苦苦来一趟香港是吧，排个两三个小时吃一个茶餐厅，你发现其实再去吃别的，你发现其实也就那样，你就会觉得哎呀有点骗人什么的，就对香港印象不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我所吃过最好吃的海南鸡饭，真的海南鸡饭我觉得最好吃，就是当时其实 H 就是香港的那球会大佬 H 带我去一个就是真的绕得特别远的一个偏的小巷子里面去吃的这种海南鸡饭，那种感觉就是你能跟那个当地人坐在一起，而且吃那些东西都是特别新鲜而且味道特别足的那种感觉，好像就真的不是那种大街面上那种带着大招牌啊那种的所谓那种打卡的地方，就是香港，就是这种小的细小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未来有机会，我觉得咱俩再去趟香港，可以，你带我再转一圈，然后咱俩可以再录一期这种东西，我觉得挺好。
是因为很多那种东南亚的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好像越南啊、越南餐厅、泰国餐厅还有印度餐厅，其实他们那些人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会讲广东话的。就是你去点泰式餐厅吃泰国菜这样子，它里面都是泰国人，但是都会讲中文的，而且做的东西都特正宗。
对，
我去吃越南的那些粉啊，佛就是那些牛肉粉，还有泰国菜，就真的很正宗。
其实就是因为一说到这个就会讲到，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对吧？所以其实在语言上有很大的障碍，如果在香港还是
会啦、
嗯、
现在其实都会讲普通话的啦，因为我之前我经常都假装自己是就是不会讲粤语的，我就故意去跟他们讲那些店员啊讲普通话，其实他们态度也是挺好的，没有说只是对那种会讲广东话的人特别好，可能会对讲普通话的人可能会更特别的好客吧。
我觉得那你要这一趴说到这儿的话，我就会想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了，你能讲这些吧？无所谓，你也是同胞
对、
还会有那样的情节吗？你觉得就比如说对大陆人啊会有一些抵触这种，还是我只是说在旅游当中，我觉得挣钱应该，因为我之前其实遇到过这种不太好的经历，就是你说你挣我钱你还对我态度这样。
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了，因为其实如果你说购物这一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都很友好很耐心的导购，我觉得导购都很耐心。而如果我们说吃的话呢，是什么茶餐厅那些，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子，就是脾气差，就是你赶紧点，你赶紧吃，赶紧滚，他就这种。对，
因为其实在之前的那个香港节目当中，我讲到过你这个例子，就当时说，就是香港人本身就在这个餐饮方向就什么弄速度快，什么都要特别快的，你赶紧点赶紧吃。然后比如说你当时说了一个小细节，比如说他们在对于那个照顾这个孕妇的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的到位的。
对，其实香港人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可能有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些都是那种老一辈的人喜欢骂骂咧咧的，其实现在年轻人大家很多都跟国内的公司啊什么的有交流，其实都了解到现在其实中国其实没有说文化落后这么大了，其实大家都在一个水平上面了，我感觉。
嗯，你说其实在一些方向上，比如说台湾可能说有些衰败，香港也在，但是就是整体的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我觉得。而且就是其实消费嘛，对吧，也大家都想把生意做好。而且就是怎么说呢，香港还是有一些，就我特别想听你这种直说人情味的这种感觉的东西。我现在大陆上其实也在做一些把这个服务行业做得更好嘛。
是因为服务行业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属于旅游胜地旅游天堂吧，
嗯，
对不对？然后如果他就是有钱都不赚的话，我就不太相信，真的是。
对，就像其实咱俩当初去逛那个玩具店的时候，最后不是还聊挺开心吗？还送那什么来着，还送了个小的那个小手电，就是生化危机的小手电。
哦，对啊对啊，就是其实你跟他聊得好，他开心，他可以送你东西的，就是大家有话题，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的。如果你说好像就是你去买表啊什么的，不是现在很多大陆人喜欢去买劳力士嘛，然后一进去就问有没有水鬼，有没有水鬼，有没有迪通纳。我那个店员，我听一个店员说他那个迪通纳跟水鬼就摆在那儿，他其实都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表长什么样子。
你还说就那我那手表，我那个手表，我那个手电筒做还被没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为什么？
不知道，回来以后那盒被撕开了，然后把那个给拿走了，是不可能托运的时候被拿走的吧？我觉得还挺可惜的，这是咱俩的信物呢，还。
我的那个还在呢。
是啊。就是，其实刚才说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我觉得还是，如果你就是如果听到这期节目的人们，比如说未来还是会有一些闲散的时间，其实可以还是可以去香港去转转。你觉得，比如说你要去设一名行程，你觉得在香港待多久比较合适，能玩的比较有意思？
如果你去逛景点，就是去看、拍照，去真的是旅游的话，我估计3到4天吧，因为它的那些地方都隔得有点远，因为你路程的话就算你打的也是比较远的。如果你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一天在港岛，一天就在九龙， 然后你剩下的时间可以去一点比较偏的，什么牛头角啊、柴湾啊这种地方。
柴湾这种地儿听着都特别远的、哦。
对，但是你去那些地方可能会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一些什么古着店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你在什么尖沙咀、旺角、油麻地那些地方都很贵，铺租他们就会开得很偏。如果你真的是慕名而去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会有收获吧。
你其实我发现你之前一直跟我聊天要聊古着这方面的东西，一说古着其实好像都特别的特别日本的那种，特别
对。
香港玩古着玩什么？也不是玩日本那种阿美卡基那种。
都有，而且还有那些美服的军装啊，还有就是打仗二战时候各个国家的那些军服啊，或者那些饰品啊、子弹啊那些东西都有的，而且那些都是香港的那些店主啊，他们亲自去每一个国家自己去收集回来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有假的，这个不用担心。
这一下都玩得特别深了。你有没有比如说就像你说到那些比较偏的地方，有你比较经常去的店？
都是一些古着店，我也不好怎么说它地点在哪里，到时候其实可以大家留个言啊什么的，我可以把地址po在那个地方。
对，到时候我可以把你的那个微博给贴出来，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到时候留言去问。因为真的之前其实在做那期香港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有想法，比如去暑假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时候能够去香港爽一爬。我觉得这期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吧，而且我也是在计划着比如未来什么时候去趟香港，再去趟香港。虽然去的次数不少了，但是我觉得像你这种深度的比较少，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什么油麻地啊、旺角、博学街那些，其实老转老转，你不能说还是那些东西，但是确实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能够就是像之前说的是不可替代的香港的这些文化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你说的油麻地啊、旺角这些地方，现在其实有一些新的东西在进去那个地方，现在潮流日潮啊那些东西可能慢慢的会比较少，因为基本上你要需要的日潮在香港啊都有开专卖店，所以其实香港经营这种东西的人，他们也会想着去改变，去再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再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事物吧，我感觉。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期稍微的闲闲的聊聊这种感觉跟阿俊，我觉得特别好。非得咱俩能够在现场录一期的时候才比较有意思，因为到时候拍个视频啊或者怎么着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其实到时候我可能会跟阿俊一块去逛逛 SneakerCon， 也算是其实在这一期给大家浅浅先了解一下阿俊，到未来比如说到时候咱俩可以再聊一期 SneakerCon 的故事。
对，到时候我也会去。
对啊，大家都约好了先 SneakerCon， 然后再刷版香港，说不定咱俩回从上海回的时候直接刷香港的。
这么刺激吗？
对，就是这么刺激，炒饭就是这么刺激。所以我觉得这期就这样，
可以。
对啊，其实浅浅聊一期挺好。如果其实还是这样，大家如果比如说对于这期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者你对香港，比如说你要正准备去打包行囊，去找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去逛一逛，觉得香港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把你的一些需求可以在你的在那个微信的那个这个群里啊，去感兴趣去加我们群里去聊一聊，包括在微博可以在我们账号下去留言聊一聊，比如说感兴趣你想咨询的东西，我到时候你也可以去问阿俊，
可以定制一个深度游。
对对对，我到时候可以先体验一把阿俊。
好，
嗯，所以本期节目到这儿，嗯，那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仙魔，
我是阿俊，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